我的心呢，我也仰望他的话。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好，在这首的这个诗篇里面啊，在这首诗篇里面，他首第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祈求。”为什么诗人到他已经到了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哈、啊？他会感觉到他从深处向神祈求，这个深处是什么深处？弟兄姐妹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什么体会？你们有没有什么理解？是从内心的深处啊，是从内心的深处，他从内心的深处，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说人的很多的生活，人很多的言语。其实是非常表面的，其实是非常表面的。我们可能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行为、做事，我们有一些条件反射式的这个动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基督徒你在街上跟他碰到，你跟他讲的话哈，他的用词跟你在教会里面遇到他的用词是不一样的，啊，对不对？就说他有一些是。没有问题哈，有一些没有问题。比如说，你跟他讲话，他说：“哎呀，他在路上碰到你说，是啊。”你说你讲台呢？你说对，我们有空多交流。到了教会里呢，他这交流就会换成交通这两个字，啊，对不对？有没有？就说我们渐渐的会发现一件事情说，说我们这个人的行为啊，我们在教会里的表现，跟我们在世界上的表现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发现说这种倾向哈，是深深的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从小到大一辈子，我们养成的习惯，我们这个习惯不一定是用语的习惯。我刚刚举的一个例子，只是一个用词的习惯，其实也无所谓的哈，无伤大雅。但是我们很多的价值观，我们很多的判断，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很多的反应，我们从小到大培养起来的、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的这种天然的反应，甚至于说我们这种肉体的反应，哈，不是那么容易就除掉的。这个时候，诗人到了神的面前，他在神的光照里面，他发现说，世界它的天然，哈，是深深的扎在他的里面。我举一个可能不是很雅的例子啊，就说，以前我儿子小的时候啊，他不知道有一次什么原因。他脚底板的地方哈、啊，长了一个鸡眼，长了一个这个鸡眼呢。那我呢不了解，哎，我看啊就是一块，那我就用指甲刀帮他剪掉。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剪不掉的，但你越剪它也长，你今天剪它过几天又长回来。那么最后呢，我们去看了皮肤科的医生啊，脚科医生看了皮肤科的医生，然后他讲说，对。这个东西的根哈，那比你要想象的要多得多。你一定要有专门的人训练过的人。他当然最后我们就用了买了一种药啊之类的。哎呦，折腾了大概有1个多月啊，最后有反正很大的一块白的，然后他又很痛，完最后是解决了啦。那我的意思就是讲说，其实我们老我的生命其实跟我们身上的这种鸡眼这个东西是很像，就是你就算你表面上把它剪掉之后，你发现它的根在里面。过几天它又会长回来，这个时候呢，诗人他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呢，他就说：“他说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因为他发现说他人根本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像我没办法帮我的儿子解决那个鸡眼的问题，我一定要带他去看医生的。我就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可以解决掉的啊。然后他说：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我们意识到说，我们的天然、我们的旧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扎根扎得多深的时候，哈，你其实是有一点绝望哦，你其实是有一点绝望，你会觉得说，Am I ever be able to get rid of it？啊，这个时候你就是从深处向神求告，你甚至于说，你都会怕说。 神如果说不侧耳而听的话，哈，你都会觉得说，恐怕连神都第二问不了。就是说，神如果说掉以轻心的听你的话，哈，就是说听你祷告的话，恐怕连神都没办法的一件事情。这个不是说神没办法，而是说你被你的这个天然老我扎根扎得有多深，这个样子。所以第二节，这第三、第四节，他说。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就说这个就是我，他就是检视他自己，他发现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内心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罪孽，包括信主之后你很长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些时候你会被你的某一些念头吓到。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信主有一些。年的一个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说我是有的。很多时候我信主之后很久，我在外面有，别人看起来很被别人称道的服侍，可是有些时候哈，我太太应该会知道，就是说她会觉得说你怎么会？就是她跟我她不止一次的就跟我讲说，她说你现在这个念头啊，你绝对不敢站在讲台上讲的这个样子。对，我也知道，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会被自己的念头所吓到的，就是说我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这种想法跟念头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我们在外面看起来可能很好，别人都就是说是我们在人的眼睛里看起来可能非常的好，但是耶和华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是感谢主，世人马上就说，他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光照我们，神光照我们一些的 transgression 一些的罪，他的目的不是要叫我们被这种 guilt feeling 给控制，他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说他的赦罪之恩有多大。我们我记得说在。圣经里面，保罗讲过一句话。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保罗那时候他都已经快要见主了啊。他的一生的服侍，那是在我们看起来，恐怕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人一生的服侍能够比保罗更荣耀的。但是保罗在快要见主的时候，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但是保罗是不是心里觉得良心不安呢？不，他一点不觉得良心不安。然后他就讲。他就讲说，神就是要在他这个罪魁的身上显出他的恩典出来，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但他一面知道说，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一面他讲说，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敬畏神是我们基督徒一辈子都要在神面前学习的功课。那个约伯他被神称道，对不对？神称道约伯，并没有称道称道约伯说约伯他从来不 miss 任何的一次献祭啊，约伯他非常的小心，他不但自己献祭，而且还替他的儿女献祭，而且他替他的儿女献祭是为了他儿女这种隐而未现的罪啊，就是说他担心他的儿女啊，在不知道的时候得罪耶和华了，所以他替他们献祭。神并没有称道约伯这些，在神的眼中看起来。约伯最值得称道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呢？他是敬畏我的，对不对？他是敬畏我的人。我们另一个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被称为我们信心的祖宗，他的信心的最高的一个表现是什么？献以撒，对不对？他都可以把他的亲生儿子，当他确定说是神叫他把他的儿子献到祭坛上去的时候。他二话不说，他就准备这么做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极大的信心的表示。当亚伯拉罕的信心向世人展现出来的时候，被神看见的时候，神是怎么说亚伯拉罕的呢？神并没有说：“我现在知道你对我的信心是真实的。”神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的。”所以，敬畏神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在神面前不断学习的一个功课。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在教会里面啊，有多少的年日，我们永远要在神面前保持一份敬畏的心，保持一份敬畏的心。所以，这个是第三 第四节，到了这个阶段哈，第三、第四节，他讲到救恩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诗人他在这个阶段，他知道说人在神面前是永远不会完全的，包括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保罗他侍奉主侍奉了一辈子，他一面他确信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的，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那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一面他有这个确信，另外一面呢，他又看到他自己说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保罗两边的感觉他都有，他一面知道神悦纳他的侍奉，将来要奖赏他，一面他也知道说凭着他自己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是神在用他。是神在用他的这个，这神在用他这个器皿在工作。我这两天我其实是思想了一下，那个我们礼拜一要参加姜老弟兄的那个姜老弟兄的 Memorial Service 哈。我去看望姜阿姨的时候呢，我就姜阿姨也跟我讲起了姜伯伯的一生，他经历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也非常的感谢神。然后我就想起了，我就想起了圣经当中的一个人。我回家之后呢，我就跟我太太分享这个故事哈，分享姜伯伯的故事的时候呢，然后他就想起了另外一个人。哎，我觉得哎，那另外一个人更贴切，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姜伯伯他是到了晚年来了美国，他才信主。他信主之他他晚年他在我他在晚年信主，他是年纪蛮大了才在我们教会这个受洗。但是他的一生其实是被神在带领跟牧养，很少有人会有他这样的一个经历。他1936年出生的，出生在中国的南京。大家就知道了，1937年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对不对？所以他不到一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带着他，就是被日本兵追的到处跑。跑到一个地步，他妈妈实在没办法，就把他往长江里一丢，丢进去之后哈，自己也跳进去，就说没办法了，已经被日本兵追到了这种绝境了。你想想看，一个不满1岁的婴儿被丢到长江里面去，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被救起来，对不对？哎，结果感谢神神，他就真的被救起来了。救起来的时候呢，他妈妈也在边上就被救起来了。所以他妈妈就说就没有，因此就没有跟这个儿子分开来这个样子，你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起来说什么呢？我就想起来了，圣经里面有一个大祭司叫约书亚，然后上帝说这个大祭司说就说撒旦呐，我责备你。他说这个大祭，他说这不是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对不对？就说这个人是神从死亡线上拉出来的一个人。我把这个经历讲给我太太听之后啊，我太太就想说，哎呀，那姜伯伯的英文名字应该叫摩西才对啊，因为摩西是神从水里拉出来的人。哎，我想说，哎，这个 biblical image 真的是很好。我明天我会分享这个故事，这个样子。就是你看哈，我们人其实一生，如果你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说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神的带领底下的。这个时候，即便我们不认识神，神的手其实一直在带领我们。所以，诗人呢，一面他看到他自己的这个罪孽哈，一面呢，他知道说在你有赦罪之恩，所以他呢就恳求神的怜悯。所以他就要恳求神的怜悯。第五节、第六节他讲到什么哈？第五节、第六节他讲到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他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诗人他在等候神的话，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圣经上的话语，对不对？是，神的话还是什么？神的话其实就是基督，啊，就是 the word of God，就是基督。 所以诗人在那个时候他说：“我的心，我等候耶和华，我也仰望他的话。等候神的，其实就是要等候神的话；等候神的话，其实就是等候基督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基督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些时候是不一定知道的。就像江波波的一生，基督一直在保护他、保守他，可他一直到了晚年，他信主了之后。”我相信他回过头来，他一定会像雅各一样，他讲到说，这个神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啊，所以，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情？雅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是一个出生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基督教家庭，对不对？他是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都是信靠耶和华真神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神被称为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雅各这个人，他的肉体是非常的强的，他是从小对任何事情哈，他都要用他肉体去满足这个需要，对不对？他出生，他生下来，在人的眼中看起来，他是老二，对不对？他有一个同胞的哥哥，双胞胎的同胞哥哥，以扫比他大。哎，就差这么几分钟、几秒钟，或者几个小时吧，反正就差这么一点点，他就得不到那个长子的祝福。但所以呢，他就用了很多的手段，他就骗啊，他先是哄着他妈妈开心，然后又伙同他妈妈一直一起去骗，骗的结果呢，他又去流浪，流浪的时候呢，他又被他舅舅骗，对不对？然后呢，他被他舅舅骗了这个当中呢，他又用自己的这种。灵巧机巧，哎，又最后，反正最后他舅舅要骗他，也骗成功了，但是也没有真正成功。他又从他舅舅那边骗回了许多的牛啊、羊啊，许多的羊。就说雅各这个人的一生是，真的是跌宕起伏的一生，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好像认识神，又好像不认识神。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啊，他突然之间他回顾自己，他讲到神。说是那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他到了晚年，他终于认识，他终于意识到，他终于承认说，神是一个一生牧养他直到如今这么一个神。这个诗人在这个地方，他也是这个样子的，他等候耶和华，他也仰望他的话。他到了这个时候，他人的脚已经站在了圣，他已经站在了圣城，他已经站在了耶路撒冷的里面。他眼睛已经看着那个圣殿的时候呢，他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一生是对他带领的。这个诗人哈，他在基达的旷野，他在米色，在基达的旷野，他已经还混在世人当中的时候，他混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当中的时候，神的眼睛一直认识他。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讲说，他说他要仰望等候。他等候耶和华，他要仰望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基督，神的话就是基督，他要仰望基督对他继续一生的带领。你看哈，他接下来他讲说，他等候主怎么等候呢？他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这句话他重复了一遍，他说：“胜于等候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的人。守夜的人是一，我们现在不守夜了哈，我们通常什么过年啦，有些时候会守岁，这个守岁我们其实是一个，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守夜的人就是相当于值夜班的人，他是怎么样？第一，他是有一个明确的盼望的一个人，他知道天会亮。如果说哪一个。就是说哪一个人这个叫你守在那边，然后不跟你讲你要守到什么时候的话，哈，这个日子是很难过的，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守夜的人他不是这个样子，守夜的人他是有一个明确的盼望，他知道夜会近，他知道黎明会到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现在经历任何事情，你经历到任何的你认为是打击。你认为说神的手加在你的身上啊，甚至于重重的加在你的身上，你可能是那个守夜的人。你应该相信一件事情说，黎明一定会到来。神 他对付你绝对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的手段。神破碎你，他真正的目的是要重新建造你，就是上行诗的这一段里面所讲的。他要把他的儿子的生命组织在你的里面，可能是你的老我太强了，可能是你的肉体太强了。我们下一个主日我们会讲到这个。保罗他侍奉的时候，他就讲说他又恐惧又战惊。为什么保罗又恐惧又战惊呢？因为保罗这个人的恩赐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了。越大的天然恩赐，在侍奉当中，他就要越要恐惧和战惊。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被神对付掉的话，哈，人是没办法侍奉的，人是没办法侍奉。人的肉体做的事情，到头来都是我们自己的网络。我会举一个，我下个礼拜会举一个例子，讲到我自己个人身上的这一个例子，就是当我们用肉体去做的时候，做出来的事情就成了我们的网罗了，就会成为我们的网罗。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诗篇的诗人呢，他说：“我的心等候，等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他知道黎明会到，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有一天会完成，有一天会完成。这是第一个，你是守夜的等候天亮，他确定天会亮。第二个呢，他盼望这个天亮得越早越好，越快到来越好，对不对？我们没有说啊，我们知道天会亮，这时候我们就心里就无所谓了。我们当然守夜的都是希望说，哎呀，黎明越快到越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在神手中的工作，我们也是盼望说，我们自己越早被磨成神的儿子的形象越好。所以，我们也要积极的去追求，我们也要积极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在我们身上完成他要做的工作。当神完成他要做的工作的时候呢，就是天亮到来。接下来7到8节。然后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这个呢，就是诗人他解释说，为什么等候天亮呢？第一，天一定会亮；第二，什么是天亮呢？就是他有丰盛的救恩，救离以色列，脱离一切的这个罪孽。这个罪孽不一定是世界上的人加给你。这个罪孽是你里面的罪孽再也不能捆绑你了，你里面的罪孽再也不能捆绑你了。就着保罗来说，他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其实一直搅扰他，他巴不得没有这根刺，但是神就跟他讲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了啊。所以保罗到了最后，他成熟了之后呢，他说他要夸口的，他就要夸自己的软弱，幸亏他有这根刺，没有这根刺的话，哈。保罗的一生建造什么，他自己拆毁什么，建造什么，什么东西就会成为他的网罗。所以我们人要先接受神的拆毁，神的对付之后呢，神在拆毁了我们的天然之后呢，他才能把自己儿子的性情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最后一句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所以他能够建造我们。他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就是今天残累我们的，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老我，当然世界的罪都已经不用说了，就是我们自己的天然，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自己的肉体，也都会被神救赎出来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些东西有一天再也不会成为我们的残累了。这个就是诗篇130篇，他所有的一个他的诗人在神面前的领受和他写下来的。他要跟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说，我们的肉体一直在残累我们啊，但是有一天神会帮我们的肉体全部脱离。神会帮我们肉体全部脱离，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说，脱掉一切残累我们的重担， 一切缠累我们的重担，全部我们全部会脱离，我们全部会放下。到那一天的时候呢，是他神儿子的生命就可以组织在我们的里面。好，好不好？我很快的把这个分享一下。如果在座的，如果你的孩子在主日学的话，哈，请你下去带你的孩子吃午餐，好不好？对不起，我就是。那其他的人，我们再花个10分钟，我们来分享。那个建宇兄有没有跟我们分享的？你麦克风要打开。那这个要分享的。其他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经历，或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是，你说，姐妹，你说。他重复这句话，因为我个人的理解哈，诗篇都是诗，诗哈，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就换句话说，他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他的这个等候的过程啊，他内心迫切到他希望这个天快亮哈，他迫切的等待天快亮，他其实是强调他等候的这个迫切。这个诗篇都是诗。诗篇哈，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都是可以唱的，就跟我们中国的《诗经》，你像《诗经》的早期的《诗经》都是唱的，啊，无论是贵族还是什么劳动人民，在劳动的时候唱，所以是一个，它是一个蛮有情感的一个东西。是，无尽之美。姊妹问的问题说，等候哈是完全被动的在那边等。还是说我们也有一个积极的，可以有一个积极的作为去等候。就我的体会跟理解哈，是两者都有的。一方面我们在等候神啊，我们是被动的等候。第二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去。我们在啊，比如说他在这边等候守夜的，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这个天亮是天亮，就代表着说，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完成了，对不对？那一方面就是基督的工作，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好像是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积极的在那边做事。我们应该有追求，我们要把眼目，我们应该要把眼目。注视在神的身上。当我们意识到说，哎，这个是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能够配合。我觉得基督徒的心态是这两种。那个彼得书里面啊，他讲到说，主的再来啊，他说我们是等我们等候基督的再来。但是这个字呢，它也是读。对不起，我一下子想不出是哪一节。我记得它的概念里面说，它原文英文里面是 urge 它再来，urge 它再来就是我们催促它的再来，就是说基督的这个再来，我们不但是坐在那边躺平的等候，我们是积极的去催促基督的再来。我们催促基督的再来，就包括我们传福音啊，使得救的人数添满。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这个积极的追求，让他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早一点的能够完成他的工作。当我们这么积极配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催促他的再来了。这个有一点点像什么哈？我随便打一个比方，有一点点像一个病人。 我们到医生那里去看病，医生给我们开药，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是医生在治我们的病，我们呢是仰望等候这个医生，我们仰望这个医生，等候他开的药显出好的结果出来，对不对？但是一个好的病人呢，他会一日 whatever 几次哈，按时吃药，他不会一天一天忘记，今天忘记，哎呦这个又忘记啊，那我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病人，因为我的症状一减轻，我常常会药会忘记这个样子啊，就是说，那你就是按时吃药，医生跟你讲说什么，比如说你糖尿病，哎，不要吃太甜啊，那你就不要吃太甜，反正你就样样东西照着医生的嘱咐去做，你的病就会好得快。啊，你不是说啊，反正医生怎么样子开给我的药我吃就好啦，这个样子。啊，你如果积极的，他说你该休息的啊，你要保证休息啊，反正你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的病就好得快。我们呢，积极的，我们积极的让神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工作，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天就亮得早。所以这个等候，一面是被动的，一面也是主动的，这是我的体会。大家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值得分享？基督徒的确，的确有人批评基督徒或者批评基督教的这个教导说太消极了啊，就说不教人积极，这就是说太消极了，什么东西都是神做的，你信靠神，人就什么努力都不要做。那我在想说，这个也是一个误会。基督教并不教人家说，什么努力都不要做，他其实也还是要鼓励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这里有讨论过，说什么预定论呐、啊？有人觉得预定论它太宿命了，搞得人就不需要努力了。那但是呢，我们也觉得说，不是的，神有100%的主权，但是我人也有100%的责任，所以基督教不应该是一个完全消极的宗教，我们应该对人生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这个样子。比如说教会希望明年、今年，对不起，今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读经生活。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积极的、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你晚上躺在床上，你发现，哎呦，我今天圣经没读，可能的话就还是起来把今天的圣经先读一下，不要说啊，我明天再来补这个样子。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有没有？啊，对，群章了，你说。 啊，谢谢。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的？这有没有分享的？这有你有没有要说的？是，感谢主，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有没有？是，什么叫奉献？不管这个奉献，是。对，圣经教导是十一奉献，圣经也教导说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啊，所以我不知道两位长老在这个地方，我个人的盼望是，弟兄姐妹首先能够认识到说奉献是一个恩典，奉献是一个恩典，就说。你有奉献的机会，其实是神的恩典临到你。当然，我们在到达这一步之前，我们也需要操练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我们操练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我们操练向神尽到责任这个样子，不是说神或者教会缺这个钱，不是说神缺什么钱，而是我们需要向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尽到我们的责任，所以奉献也是敬拜的一部分。你看以色列百姓哈，到圣殿去的时候， 他都要带着礼物去的。圣经神就跟他讲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神，对不对？那我们自己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去给你的爸爸妈妈过生日，你去看望你的爸爸妈妈，我们不会空手，对不对？那么一样的道理，你去敬拜神，也不可空手。这是我们的一个学习。是。是，感谢主。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啊，会很高兴，为他很感谢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是刚好发生在他身上，对，是，圣经上也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神说你们将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到我的府库哈，你看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们，甚至于无地可容，这个样子。圣经上的确有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相信一定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可能发生的啊。但从心态上讲呢，奉献是我们对永恒的投资，不是在我们地上的投资。我有一次，那时候还没信主，还在中国。然后我看到一个和尚庙里面的那个什么什么，我不叫奉献箱，叫什么箱了？它上面写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一文喜舍，万文收”。然后我就心想说：“哦，难怪啊，是你们投进去的时候是想说这是把它作为一个投资在那边的。那我们教会的在教会里的奉献，我们不是这个心态，我们是投资，但是我们投资在永恒里面。”我们是投资在永恒里面，在地上，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有祝，神对我们有祝福。有可能我们在地上，我们就看到神的一个祝福，比我们给出去的奉献要多得多哈。那如果有时候可能没有你讲的那个经历，我们也照样非常的喜乐。我们相信说，我们相信神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奉献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啊，一方面写在律法里面，说要十分之一的奉献；另一方面呢，到了新约里面，他讲奉献是一个恩赐，所以有些人你会发现说他特别有奉献的恩赐，这个是一件我们需要为之感谢神的事。是，谢谢，是。为什么大部分强盗都跑出国了？你呢？那几个我有什么带着大同样是是。我们其实对你刚刚讲到中国去的宣教士，那Kelly 也刚刚也讲到说他有朋友说一奉献10002000，然后哎，他发现他的工资马上就增加了很多。我觉得神对甘心乐意的奉献的一个报答哈，报答你是多样的，有些时候是很直接，很短一段时间你就看到了。有些时候，神的这个祝福是祝福在我们下一代的身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哈？到最早几届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啊之类的哈，他们好像除了老布什总统之外，都是传到宣教士的后裔。你去看好了，好像到什么洛德啊这些的。都是宣教士的后裔，就是说，神其实是祝福那些为他全然摆上的人，啊，这当然，这个能够做大使，这也只是一个地上的成就哈，我们也不要用地上的成就来衡量神的恩典。不过， 我们相信说神其实是祝福义人的后裔的。好，12:41了，大家没有其他分享的话，我们要不要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请胡可弟兄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可以吗？阿门。好，谢谢。